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在这里能够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在过去的日子里面，跟大家一同来思想，在诗篇的当中有一组的诗叫做上行之诗。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第五首，是诗篇124篇，诗篇124篇上行之诗。那并不是很长，只有8节圣经哈。那我们大家从生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如果大家有圣经，你可以翻开你手上的圣经，否则的话在荧幕上也有这个经文在当中。如果大家可以看这个的荧幕，也可以看这些的经文。我们大家同声哈，我们把这篇的诗我们来读一下。开始，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浪弥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鸵鸟被捕鸟的人的网罗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那这诗篇的里面有一组的诗叫做上行之诗。那上行之诗是怎么样的一组的诗呢？当中有15篇的诗。那么传统的圣经学者就是告诉我们说，在传统的观念的里面，这一组的诗是那些以色列人每一年他们就会上去耶路撒冷能够来守节去这个的敬拜，所以这个是在路途当中他们所唱的一些的诗歌。也有一些的学者认为，这是他们进到圣殿要上这个圣殿的门的前面的阶梯，然后他们唱的一首的诗歌。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的背景，一个的解释总之这15篇的诗就是一种去圣殿去敬拜神去守节日的一组的诗。那以色列民族，整个的民族国家灭亡之后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奇迹般的他们过了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复国了整个国家能够恢复成为一个的国家。当然呢，我们说这个是神奇妙的一些的工作，以致这个国家能够复国但是我们想一个的问题，很现实这个问题，这些已经被分散住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当他们复国之后，他们归回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想一想，他们竟然一时间他们能够合在一起，他们能够有共同的文化，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你觉得这是不是很奇妙的一件的事情？那我在想，这是实在太奇妙的一个的事情。你想想我们中国人，然后我们中国人也分散到世界各地，对不对那想一想，当我们来到美国我们的下一代，好像是我的女儿第二代在美国长大她能够听得明白中文能够讲一点的中文已经我觉得已经挺不错的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你想想，这些在美国长大的一些的中国的孩子们，经过4代5代之后，有多少能够讲他本身的语言的中文的那个，Hello， 可以听到那个可以讲，可不可以把那个 低一点，那 echo 太大了，那个声音太响了哈。好，那他们能够讲字的语言都有多少？我相信很少，对不对？经过三代、四代、五代之后，我们在这边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他们根本连语言都不能够讲，不要说中国的文化了，更不要说任何其他的事情。甚至可能说有很多他们只有面貌是一个中国人啊，但他的骨子里面完全一点中国的人的那种的文化的气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住了太久了。我不知道你承不承认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想一想，这些犹太人经过了差不多2000年，分散到世界各地，在不同的地方在那里生活，经过了2000年之后复国了，神奇妙的让他们复国了，他们回去了，他们竟然能够讲同一的语言。那当然呢，现在的希伯来文跟圣经里面的希伯来文有一点的不一样，但是起码是一个同一的语言。你说为什么会这样？我相信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样的事情，我们需要思考的这个犹太呢，以色列人他们的文化啊，他们刚才说了这个上行之事是他们每一年，还是说经过一段时间，他们要去耶路撒冷去做什么？过节，过一个节日，去哪里敬拜神？他们过的节日是什么节日？是他们整个的民族的历史所发生的事情。比方说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逾越节 Passover。 差不多犹太人他们认为，如果当时犹太人如果能够去到圣殿去守这个节日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当然他们不可能每一年都去，可能因为经济的问题，各样的问题，不可能每一年都去，但是如果能够去的话，他们心里面就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节日。犹太人他们小孩开始要学东西的时候，我们说中国人说启蒙的时代的时候，那他们读什么书呢？他们不是读任何其他的书。犹太人他们小孩开始读书的时候呢，他们是以他们的圣经，神给他们这个历史作为他们那个学习的一个的课本。所以犹太的孩子从小就会背诵圣经。小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圣经，把他们的历史牢牢地记在心里面。他们背不是用任何其他的语言，他们是用希伯来文来背。所以无论他们去到什么地方，当他们要学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以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作为他们一个开始学习的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样的事情。他们的历史就是他们的一个他们的节日就是他们的历史，这些历史就是他们对神的经历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的结果。逾越节就是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的一个的经历，成为一个节日。所以当他们守这个节日的时候，就是在那里来回忆，还是说在讲这个历史，重新经历这个历史所表达的。所以犹太人无论去了什么地方，他们的节日就提醒他们他们是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历史是一个让他们能够共守的一个事情。他们的历史就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文化也就是他们的宗教的信仰。所以他们每家里面的生活所做的一切都跟这个宗教信仰连上关系的。所以他们虽然被掳了，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还是共守同一个的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一个民族的 的历史，是一个他们的人民的一个的身份，忘记了历史，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今天我们说我们离开了中国之后，在外国的长大的孩子，我们有多少能够知道中国的历史？那起码我的女儿她肯定不懂啊。今天本来我想讲几句的成语，但是想想她没办法翻译的，那就算了，不讲了，因为她没办法明白，因为她没有这个的历史的一个的认识。那今天一个人所以成为这样一个人，是与他的人生的经历是很有关系的。人生的经历就是一个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人生的见证，可以帮助他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但是问题是，人怎么样去看、去解读、去 interpret 所经历的事情。不是说所有事情我们都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去解读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没办法成为一个的对我们产生影响的一件的事情。犹太人的节日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因为每一个节日的背后所表达的就是他们对神的经历的一个的表达。那诗篇这个124篇，我给他的题目是见证，是一个的 witness， 一个的见证。这里一开始的时候，诗篇124篇的第一节，他说以色列人要说，以色列人要说。说是什么？说是一个的宣告，一个要把它讲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讲出来，为什么要讲出来？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要把一个经历一个事情讲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经过思考，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的比较好的一个的组织啊，让这个事情能够去讲出来。讲出来不单只是为了要告诉别人一个的事情，多少时候把一个事情一个的经历讲出来，更多是为了要帮助我自己对这个经历这个事情有一个更完整的理解跟认识，能够从一个更完整的角度来去理解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诗人就开始说，以色列人呢，你们要说，要说就是说要把你们所经历的要讲出来。那我常常跟弟兄姊妹有时候会讲，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啊？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祷告要把我们所需要的来告诉神，想一想这句话有问题。你祷告，你说我祷告要把我所需要的事情告诉神，好像说神不知道我需要什么，是不是？好像神啊，有些事情我很重要的、很需要的，我告诉你，我们一个 list， 然后把我1、2、3、4点的，然后带到你的面前向神祷告，就好像神你不知道我需要什么，我要告诉你我需要什么。那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对神是错误的理解了。我们祷告并不是为了要告诉神我的想法，我需要什么，因为神是全能全知的。我们还没想到的时候，我们还心里面来琢磨的时候，神已经知道这个事情。神是全知的神，神不需要我们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他，他才知道。那你说祷告还干什么？祷告是，我们之所以有祷告，是透过祷告，我们把我们认为很重要的、很挂心的的事情，透过这个讲出来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把这个事情组织起来，究竟我在想什么，我需要什么。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对所需要所要祷告的事项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的理解，不是为了神不知道我告诉神，那是祷告是让我自己这个人知道我究竟需要什么。可能在这个祷告过程里面，我把整件事情略了一片之后，我突然换了另外一个眼光 再不是我以为的那样了。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的重担只是因为我们对整件事情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理解。我们只是看到其中一个表面，我们就着急了哪里了。但是当我们把整个事情捋一遍的时候，哎，我们讲出来向神祷告过程里面，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我的需要可能已经解决了，还是说神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眼光，我们看那个事情再不一样了。所以祷告，我们之所以需要祷告，不是为了神，那是为了我们自己。同样的，我们见证，我们要把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讲出来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我讲出来告诉别人，哎呀，发生什么事情，当然也是。但是更重要的，当我组织一下这个思路的时候，想一想怎么来表达的时候，我突然间把整个事情想一遍，我发现一些的我没有发现的东西。这个过程里面改变了我们的眼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那我举个例子啊，我有时候在主日学已讲过这个例子，听过的弟兄姐妹忍耐一下再听一次。多年之前啊，那时候我常常回加州啊，在这边回加州大概我每一次都开15个小时左右啊，14-15个小时啊，开车回去啊。有一次准备差不多的时候又回加州，但是有一天我突然间发觉，哎呀，我的车的轮胎齁，不知道是不是我不小心开车是什么，那个轮胎其中有外面有一片那个被烧掉了，缺了一片，还没有破，烧掉了一片。那我看见这个情况，我说哎呀，这个不行啊，我要去换一个的轮胎啊。那如果是你的时候，你说哎呀，真的倒霉了哈，又要我花钱换轮胎，对不对哈？但是我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就去换一个轮胎。换一个轮胎的时候呢，他把那个修车的把这个轮胎拆下来哈，然后当然换了一个新的上去。那但是他后来告诉我，这个轮胎不单只是外面烧了一片破了一片哈，还没破还没爆哈，但是少了一片哈，烧了一片，但是原来中间里面还有插了一根很细小的一个的钉子，但是穿过去了，那是因为太小了，所以呢没有漏气，可能漏还是很小一点点哈。他说这个轮胎。啊，如果没有前面那个就是补一下可以，但是因为前面烧了一片，所以没办法补，要换一个新的。那如果一般你觉得哎呀真倒霉，是不是要花这个钱。但是后来我想一想，我感谢神，我非常的感恩。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我看见这个的事情，我去换轮胎，我这个轮胎里面插那一根的那个钉子，小小的钉子，当我开十几个小时在那个高速公路开70迈80迈这样走15个小时的话，我相信很有可能就会破了。破的话你想想，开着70-80迈的高速公路，哪里爆胎的话，你会发生什么的情况？危险吧，对不对？很危险。好，当我看了想了一片之后，哎，我突然间发过，哎呀，感谢主，因为捡一个的轮胎被我好像撞破了一点，我就免去了那个的困难。这个就是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事情。他说，以色列呢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意思是什么？意思说，如果没有神的帮助啊，这个是 if 啊，这个是这个 conditional clause 啊，如果没有这个的事情的话，没有耶和华帮助我的话，那结果就不再一样了。你看到这个的分别吗？诗人要讲这个的见证的时候，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那个结果就悲惨了。就好像我说，如果我没有看见这个轮胎被烧了一片，我去换轮胎的时候，那发生那个意外，那个结果都不再一样了。 这个就是诗人在这里讲的一个的表达。他说，以色列人，你们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个时候，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是这样的一种的表达。很重要一个事情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说，当这个诗人来发出这个诉说的时候，他发现一件的事情，如果没有神的帮助，那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若不是耶和华，我们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做这个见证的目的是什么？他这里有个非常强烈的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要表达一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的底下，这个表达是一个死定了，这个表达，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出路了，再这样一个表达。好，你说做见证，为什么他不把一个事件告诉我们，却用这样一种的表达呢？那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读诗篇的时候，总是觉得，哎呀，读上去不知道他说什么，对不对啊？师母常常说我就是不喜欢诗篇哈，对诗篇没有什么感觉哈。为什么？因为诗篇并不是表达一个的事情，一个事件啊。可能有一些诗篇有，但是诗篇诗人说要表达的是要让我们进入那个的，不是头脑的知识。他可以把一个的经历告诉我们，但是他没有，他是用一些的图像哈，一些的 word picture 哈，来表达了一些的经历。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我们不是单单头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目的是要让我们进入了这个的事情所得回的哪一个的感受啊。现在的孩子们都很喜欢玩那个游戏，对不对哈？那个的 game 哈，很多时候我们的小孩都是有些年轻人都会有些叫做什么 virtual reality 哈的 game 哈，你好像进入去的时候就好像面对一个真实的情况在那里来玩，对不对哈？那诗篇常常就是用一些这样的一种的图像。来表达，来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情，不是要告诉一件的事，一个的事件，那是要让我们进入那个事的感受里面去。当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啊，这里说到，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向我们发怒的时候，他就说，就会把我们活活的吞了。就用一种这样的一种的表达，让我们感受到哪一种的危险，哪一种的没有退路的一种的表达。那你知道，当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到什么？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一定想到很多他们的历史的经历。起码我读圣经，我也想到其中一处的经历。是什么经历？是当以色列人，当他们被拯救，被神拯救，就是摩西带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当时埃及的王没办法要让他们走，但是走了一段小小的路，立刻埃及的王就后悔了，然后他说，我怎么可以让那么大的一群的奴隶哈，免费的劳工离开呢？那我将来怎么办？他一下子转过来，他说不行，我要把他们追回来。他就派了很多的兵丁哈，很多的马车哈，当时的战车哈，去追赶这些离开了埃及的以色列的群众哈。当他们追的过程里面，以色列人一路离开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方，面对一个海，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称为那个是红海哈。其实也不一定叫做红海哈，那面对一个的海，他们过不了去。后面呢，那个埃及的追兵就来了。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要把他们带回 去个埃及，再次让他们成为奴隶。所以前无去路，后有追兵，那是一种非常危急 的情况。那些以色列人在那里的时候非常的痛苦，那父王，我们怎么办？我们死定了。这个就是当时那个情况。像什么？就像刚才那一些那个诗人所说的，那些愤怒的人，他们好像要把我吞吃下去。但是我面对的是一个海，如果我进到那个海里面的时候，我怎么办？我会被这个洪潮这个水来淹没了。所以前面走不了，后面又来了，那怎么办？那这个就是这个诗人用这样一个图画告诉我们，那么的危险，那么的没有出路的一个状况啊。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没有那个历史的背景，我们没有法感受到哪一种的情况。那就好像我们说我们中国的成语，每一个成语背后都有很多的历史的故事啊。比方说这个乐意没有办法翻译的啊，四面楚歌啊，如果我们一讲的时候，我们大概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乐意没有办法这个翻译的，翻译也没有意思，因为他不懂这个背景啊，这不需要翻译了这句。所以没有这个历史的背景，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体验。犹太人当他们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我相信他脑海里面就会想到当时他们的祖先所经历的事情，那种的绝望，那种的无助。诗人告诉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就死定了。但是你看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好，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这个是表达什么？这个是回应第三节所说的那些像人像他像我们愤怒的那些人要活活把我们吞了。诗人说没有，神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他们没有把我们当成好像野食一样，一些动物一样给他们吞吃。没有，神不会这样做的。然后第七节，我们好像倦鸟把那些捕鸟人的网罗，我们好像倦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面逃脱，网罗破裂了，我们逃脱了。形容什么？是回应前面哪一句？面对那个波涛汹涌的大海，如果我们进到那个海的时候，必定被这个水淹没了，没有出路的。一只鸟被一个网住的时候，它有什么出路的？没有出路的，死定的。但是他说，神就让我们好像这个已经被抓住这个鸟能够逃脱。怎么逃脱？他说网罗破裂了，神把这个网罗打开了，撕了一个的路，它可以逃跑了。你看见那个表达吗？当他们在面对这个红海的时候，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时候，神怎么做？我们读圣经知道了，神要摩西拿起他那个杖，向什么？向海举，那个海怎么样？分开了，他们就走干路过去了。就好像一只鸟被抓住了，但是神开了一个网络，那个网把它打破，然后走过去了。所以当以色列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他们能够体会神的那一种在极难的当中来拯救他们的那种感受。所以立刻他说第八节说，我们得帮助乃在乎倚靠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不是靠别的，我们那是靠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有时候当我们人生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看见前面好像很多的波涛汹涌，我们后面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我们能够依靠谁？诗人就告诉我们，你想一想，你想一想，回想一下，在你的历史的里面，神在你的最危险的时候怎么样帮助你逃脱这个的危险。当我们这样想一想，把那个事情捋一下，然后把它讲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有出路，原来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从来没有抛弃过我们，原来神能够为我们开一条的出路，让我们可以走过去。这个就是诗人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 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很多时候是我们因为没有看见出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有所依靠的。今天我们人所依靠的都是人，人的能力真的是很有限。不要说太大的问题，一个病，一个感冒，就让我们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早两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脖子，哇，我睡觉睡得不好还是什么，很疼很疼。起来的时候我啊，这样动不了，哇，实在太脆弱了。一个人不要说怎么样强，连一个小小的疼都让我不能够很自由的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更不要说那些大的病。不要说我两年前开那个手术非常的难控制，最近你知道美国要面对一个非常大的风暴，我们不住在佛罗里达，一个太阳光的一个的地方，如果你住在佛罗里达的话，你就开始有担忧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的台风，Dorian，要到了，那些的气象家就是说，这一次的台风非常的大，一定不要轻视这个台风。为什么呢？风那个速度不单只大，更重要的，最近因为我们说那个海水那个上升的那个高度越来越多，海水上升的高度，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台风来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浪潮。所以不是那个风，还有浪。我不知道早几年你有没有看过日本的哪一个的海啸在电视那个 YouTube 你常常会看见，有时候我就看的时候，哇，那个水这样淹过来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逃的，你逃得去哪里？没办法逃的，正如这个诗篇所说，就这样淹过来把你活活的吞了。那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来想一想，是的，世界上有很多天灾，但是更多的时候人祸所带来的危险破坏更大。犹太人讲到海，讲到水的时候，他们在他们的文化的里面，海跟水是代表死、邪恶的力量 evil power， 海跟水是代表了邪恶的力量。所以当他们形容这个的好像水一样淹没的时候，不是单单大自然的一种的情况，更有可能是讲到这个的邪恶的力量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只是圣经也说嘛，圣经也说魔鬼像什么像魔鬼就像一个咆哮的狮子遍地游行，做什么？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个魔鬼的时候，也是用这样一种的形容，像什么？好像四周会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在这篇诗篇里面，不是单单讲到大自然的一种的情况，不是单单讲到以色列人在这个的历史的当中所经历的一种的人祸的一个情况，他也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就是人生真正面对最大的危险并不是大自然，那是人住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人的罪性是到我们活在一个痛苦，一个没有出路的一个世界里面。你说解真是怎么样帮助我们？这里告诉我们三番四次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神帮助我们，我们就会被活活的吞了，被这个水淹没了，我们就死定了。 同样的，当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如果没有神为我们开一个出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几乎就没有出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以前我都不怎么看，因为懒得买报纸，不容易买到报纸。但是现在看新闻太容易了，打开这个手机，打开电脑，打开任何的这些的 media， 你都可以看到新闻。哎呀，是多看新闻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呢？你越看心里面就越觉得没有世界，没有盼望，因为世界都是包给我们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哪一些非常让人绝望的一些的消息，没有带给我们什么好的消息。最近世界四周围所给我们看到的，都是哪一些的战争的事情，这个的无论是经济的，无论是真的国与国的征战，都是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的恐怖的事情放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看这些的消息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这个世界有什么盼望。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人如果没有出路的话，真的没有盼望。神为了拯救我们，刚才说了，神把他的独生儿子差到这个世界上来，帮助我们解决罪的问题，让罪恶从这个人的世界里面能够被克服胜过，人可以不活在罪因罪所带来的死亡的里面。耶稣基督为人开了一个的出路，这个什么出路？在绝望的里面开一个出路，人可以逃离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可以进到神永恒的国度的里面去。这个就是这篇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就要绝望了。但是因着神的爱，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还是人人有希望，因为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赎，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有个出路，可以进到神里面去。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的人生是一个见证。什么见证？他们的人生给我们看见，在这个没有盼望的世界里面，因着相信这一位的神，因着神为我们出路，人世间是可以有改变的。所以我们看到历世历代里面有很多信徒，他们的生命因着信耶稣，他们完全被扭转过来了，他们可以过一个完全全新的一种的生命，一种的生活。这种生活让他们进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是的，在世上还是人人有各样的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找到哪一份的平安。见证是什么？我们都是这些人的见，这些事的见证人。为什么？因为我们领受了从神来的这个救赎救恩之后，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的经验经历好好的把它组织一下，想一想所发生每一件的事情在我们身上的，看看神的手怎么样来带领我们，让这些的经历成为我们一个活的见证，成为我们可以告诉别人这个世界有盼望的，这个世界有爱的，不是绝望的。今天如果你看新闻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是香港来，香港来，你看到香港新闻的时候，你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啊！为什么呢？香港现在是乱七八糟的一个的情况，为什么会那么乱？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在香港没有盼望了，绝望，所以那么多的一些的仇恨的事情都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神里面能够经历到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可以被困，可以面对困难，但是在他里面能够找到出路的时候，让我们将一份的经历说出来，让那些没有盼望的人能够看见在神里面是有出路的，有盼望的。世界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是天灾，不是人祸，最可怕的是 人活在世上没有盼望，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活不下去。唯有我们真正能够找到让我们可以活下去的盼望，人才有力量来面对这一切。诗篇并不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高人大志，诗篇就是把一个他们的经历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感受他们所感受的，然后让我们去寻找这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认识他，在他里面得着这个永恒的盼望。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把这样一篇的诗放在我们面前。如果没有耶和华，没有神的帮助，我们就会活活的被这个世界所吞没了，就好像这些的巨浪一样，把我们淹没了。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充满的都是仇恨、自私，充满的都是那些的让我们绝望的信息。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留下了福音，你留下了这一本的圣经，让我们从当中能够看见主啊，你还是爱着我们，你还是把我们虽然好像已经被好像一个鸟被网罗所网住了，但是你仍然能够把这个网打破，我们可以从当中逃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出路，你为我们开了一条通到天上去的永生的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来把你所带领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能够把它好好的能够去讲出来，以至到能够帮助我们有信心的过每一天，也能够帮助别人更多的认识你。我们恭敬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的面前，求你亲自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